我们知道，维州的疫情呢是在逐渐的好转，尤其是墨尔本现在大都市区和维州偏远地区的解封措施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放松。但与此同时呢，我们现在也是看到了欧洲各国第二波疫情抬头，甚至是进一步增加的趋势。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杨辉老师，能跟大家解读一下欧洲的第二波疫情和墨尔本的解封政策。杨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夏姨好，哎，现在这个全球的疫情是变化蛮大的，但是其中呢，我们说呢，活动病例并没有那么多了啊，在这个活动的病例当中呢，99%都是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病呢，分成轻症和这个危重症啊，危重症呢，大概也就是1%左右，那么这个疫情呢，波及到了基本上所有的地方吧。只有即将进入这个夏季的我们的大洋洲呢，还算控制不错的啊。那么北美的美国、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欧洲的俄罗斯、西班牙啊，还有亚洲的印度，这6个国家呢，我想累积100万以上的病例，它的合计呢，可以达到了大概是占全球感染人数的60%左右。这6个国家，从全球上来说呢，大部分地区的感染呢，在快速增加。举个例子，就是刚才讲到了西班牙啊，西班牙的累计的感染人数呢，超过了100万了。另外法国也是西班牙的邻居啊，也接近了100万。英国也逼近了80万。那么这些问题呢是现状了啊，但是现状的原因非常的多。
我们看到，在7月份的时候，欧洲就是开始逐渐解封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开始尽量的去允许全球的游客去进入本国。比如说7月10号开始所采取的一个政策，就是西班牙旅客入境英国无需隔离14天。您认为这种过早的解封是不是促进了如今欧洲第二波疫情的爆发呢？那如果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欧洲国家克制一些，比如像新西兰政府，那么他们是在，所有的病例，现存病例清零后再解封，是否会能更好的去控制疫情呢？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考虑的问题，非常的现实，而且很有背景。那么我想呢，现在无论是打开还是关闭呢，考虑的问题基本上维度都是差不多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啊，都要考虑很多的因素。举几个例子吧，那一个呢就是生物学的因素，因为新冠病毒它是一个有一般病毒这个普遍规律吧，比如说它传播的非常的快，普遍易感。再一个就是自然界的因素，地形和气候呢是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冬季的呼吸系统问题比较多，问题容易加重啊。这个呢包括我们墨尔本呢，主要的峰值是在冬季嘛，这也不一定啊。刚才讲到了南美的2个国家也是在南半球，这些条件是充分条件，但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人口的条件啊。人口学呢，人口的密度是不是稠密，人口的构成是不是很老，它的流动性有多大，这些呢都很重要。比如说吧，刚才讲到的西班牙的马德里，这是一个自治区了，它的首府是马德里市。地理上，它是西班牙最中心的一个城市，也相当于我们澳大利亚的阿里斯普林的那个地方。那么，它地处在内地的中央，这个大都会呢，大概680万人口，人口密度呢，每平方公里大概是1300多人，就比我们10倍以上的这种密度啊。当然，它不如武汉那个密度那么高啊。所以，人口的移动、接触。那么对于新冠病毒传播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蛮有意思，就是政策因素了，就是限制和不限制。还说西班牙，它的地方政府都叫自治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呢，可能不属于政治的一个取向，所以在决策的天平的倾斜，砝码放在哪一个位置，比如说是放在经济上还是放在健康上，是关于普遍老百姓还是关注于经济的主要的控制方。还有呢，就是医学上的考量，临床医学，一个就是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呢，它主要是对传播途径和一个人群的这种保护，有的是大撒网、雨露均沾，有的是重点保护。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说，其实最经典的就是3招啊：第一，控制传染源；第二，切断传播途径；第三，保护易感人群。严苛的这种封锁措施呢，是在最可能的情况下把这3招做到极致。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我想到了蛮有意义的，就是我们所谈到的每一个具体的国家和地区，它 它的支柱产业和国民经济对于国际交往和合作的依赖性到底有多大。我们会发现呢，有些相对比较闭锁的，或者是自我存在感很强的，或者发展特点是比较内敛的，或者是在地理上远离大都市的，远离世界世贸经济中心的这些国家和地方，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其实你一看它的曲线，它的疫情控制的蛮好的，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它不一定是经济发展就控制的好，它跟它的国际贸易和国际交流、国际关系都有关系。
所以这里面是一个相当多的各种条件的这么一个博弈的过程。
对，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说，当然是越严越好，它会在其他的角度造成很多的影响。
维州和同期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相比呢，是取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因为可能在七月份的时候，维州和欧洲各国相比呢，增长人数是差不多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呢，维州几乎可以做到日增清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对维州这三个月来100多天的这种封锁措施是如何评价呢？
从维州的100多天的防疫这个措施上来说呢，确实是蛮令人羡慕的。直接比数字可以这样比，但是不是说最恰当的一种方式。因为澳大利亚的总人口呢和地理位置和它的季节因素跟欧洲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知道呢，只是从曲线上来说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努力所有人的努力的结果。每天看这个数字增减，我们现在是个位数，但同时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代价。几个月前的中国也是一样，这些代价在社会上的，包括这个家庭的，包括经济上的。所以我总的看来说呢，防疫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长期封锁我认为它是一个万不得已的一种做法。我认为长期封锁并不值得炫耀，那它只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措施。
您刚刚也聊到，就是说这种人口的流动性会影响一个国家疫情的发展。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是采取了这个跨塔斯曼旅游计划，那么一些新西兰居民是被允许入境澳洲的，但是我们目前发现呢，数十名新西兰游客他前往了不被允许的维州和西澳地区，也就是说这个政策在一定情况下没有限制新西兰游客到指定的澳洲地点去进行旅游。那么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我也从新闻上注意到这件事情。从这个目前的维州或澳大利亚的政策上来说呢，它到了其他的不允许现在进入的这些州呢，这是不符合政策要求的。那么从常识上来说，我非常同意刚才的说法，就是人的移动和互动呢，它是人传人的这个危险因素。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输入的问题。其实新冠病毒的流行，它有一个像水一样的规律，就是从高往低处流的这么一个规律。因此呢，我们现在这个疫情控制非常好，但是呢，外边的压力是非常大。因此，国际检疫和旅行者检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措施。第二个要考虑的就是这个社区传播的问题。现在有一个25公里的一个大圈子，或者我们叫钢圈的啊。那么公共卫生的角度怎么看呢？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命题，因为我发现公共卫生在看问题的时候呢，跟一般的社区的人看问题还是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吧，一般的工作百姓社区呢，都是从临床医学的角度来去看这个新冠病毒的，大多数人关心的是分子，也就是多少那个 positive。那公共卫生呢，它是一个群体的概念，它也比较关注于没有生病的那些人。处于危险的那些人，他提出的疑问就是多少比例的人处于危险，有哪些人更危险，怎么样去保护大多数人。所以公共卫生的观点跟谁接近呢？跟政府很接近。他要关心的是分子和分母，他两个都要关心，而且要关心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举个比方，比如说今天有这个5个阳性，那么这个数字在600万人口的城市当中占多大比例呢？那么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心脏病、慢性呼吸道疾病，在同样600万人口的城市当中，它又占多大比例呢？那么在所有的这个阳性病例当中，有多少人是自愈的呢？有多少人是药物治疗的呢？公共卫生是一个集体的，临床是个体，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是对同样一个事物不同的一个立场或者切入点。比如说，我们经常现在也谈的最多的一个概念叫群体免疫，实际上是个公共卫生的概念。那么群体免疫可以通过两个方式来实现：第一，大多数人自然感染产生抗体；第二，接种疫苗产生抗体。那么结果呢，都是减少易感的人群，在人群当中形成一个免疫屏障。这免疫屏障呢，可不是滴水不漏的。所以 打疫苗不是说你就不得病，现在没有有效和安全的疫苗到目前为止，所以我们想到了自然免疫。有没有严格的隔离或者是封城措施，或者是有没有严格的旅行和国境检疫，都是在权衡是不是可以有可控的自然免疫这个过程。即便是自然免疫，我认为也不是敞开了随便感染，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保护弱势的情况下进行自然感染，这就很类似于像日本的做法。那么回到刚才新西兰到澳洲或者到西澳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不让他去这个地方，他是保护澳洲人还是保护新西兰人？公共卫生呢，跟公共交通是完全一个概念，都是为了大众的，个体只是大众的一个分子。我们晚上走在马路上啊，公路上的路灯和交通灯不是为个人点亮，因为我们个人看问题总是个体健康，我会不会得病？而政府和公共卫生讲的是群体健康，危险的人是不是都要保护？就政府的群体策略呢，一定要被个人所理解，而且个人的那些主张他也没有错呀啊。那么政府呢，也要去充分的去理解、尊重个人的需要。
就是说，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社会中，这个社会具有着普世的恩典，就好像说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享受着现有的这种条件。如何把自己和他人看成一个整体来去理解我们现在所实施的这些政策，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就是说跟我们平时所理解的每日增加的这种数量和每日死亡的数量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新冠疫情的发展和我们管控措施的成效。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从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吧。因为我平时有一个惯性的一种思维方式，每个人都有的，这些想法都是存在的，它们存在是合理的，相互理解最重要的。